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小人物大故事，各地的家人们、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来到我们的云端访谈室，一起听故事。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梁峰。圣经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基督徒生命中有一个极大的喜乐，就是传福音给亲朋好友。这不仅是因为我们自己得到好处，包括喜乐、平安、永生，更是因为这是神的教导和他托付的大使命。当我们的亲朋好友因我们所传所行而信主得救时，我们会欢乐奔走相告，也备受鼓励向更多的亲友们继续传福音。但当我们为他们祷告了许久，传了许久，却仍不见果效，我们又当如何继续下去呢？我要邀请董国耀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只是要拯救我们，更要我们的家人因着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他们都能得救。我们谢谢你去年借着张谢淑慧姊妹带出如何向家人传福音的信息与见证，今天他要在小人物大故事的节目中再次传讲这样的信息。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对家人的灵魂有极重的负担，因为每个灵魂的价值都超过全世界的价值。如果他们不能因信耶稣得救，都要灭亡，我们怎样向耶稣的大使命交账？天父啊，我们更求你帮助我们能像张谢淑慧姊妹一样的常常为还没得救的家人恳切流泪的祷告，一直到他们得救。我们更恳求你常常借着圣灵感动我们，为领一人来归耶稣，岂可空手回天府？让所有参加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们都能从第一个家人一直到所有家人都能得救，是因为我们流泪撒种才能够欢呼收割，不仅仅全家有大喜乐，天上的众天使众天君都要为我们的家人欢喜。我们也恳求你赐福王泽涛基金会的每一位同工，力上加力，恩上加恩，让小人物大故事的节目更多的荣神益人。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祷告，阿门。
谢谢董牧师的祷告和祝福。现在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应邀来到我们访谈室的嘉宾张谢淑慧教授。张谢淑慧教授荣获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博士，现任教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电脑系，并担任远程教学主任。他专精于电脑网络课程设计及网络教学，曾两度获 Blackboard 全球最优秀网络课程教学设计奖，并获得爱荷华州立大学颁赠的最优秀教学奖及最优秀教授奖。教授也是一位福音使者， 信主以后，他就积极传福音，并用他的生命做美好的榜样，就像一粒麦子，一旦种子播下去，就能生根发芽。然而，这过程中有怎样的流泪和等待，他又是怎样做到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他分享如何向家人传福音。张旭教授您好。
您好，
欢迎您，欢迎您。
谢谢
教授，今天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分享内容，所以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教授。
大家好，我们先来预备我们的心，聆听一首诗歌，把我们心安静在主的面前。一粒麦子，梁峰姐妹邀请我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神在我家中的恩典。我就以说故事的方式来跟大家聊一聊神如何拣选我的家人信主得救。我小时候住在台湾宜兰乡下，父母务农，辛苦抚养六个小孩，家境非常的贫穷，尤其是大伯父欠别人很多债，所以分家之后我的父母背负许多的债务，生活更加贫困。父母笃信民间宗教及佛教，家中有佛堂，我也常常跟父母一起去庙里头拜拜。 后来大伯父出家当和尚，他对我父亲的信仰影响很大。在我小学毕业之后，二哥在基隆上班，接我们到基隆住。高中的时候，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陈慧琳跟我传福音，带领我参加圣诞节的布道会。感谢主，我在布道会中决志信主，后来就常到基隆教会聚会，参加小组查经。当时很感谢少旭牧师师母以及属灵前辈对我的关爱及教导，从此教会成为我温暖的家。谢主，他们很细心的栽培浇灌我这颗刚信主的幼苗。我在1978年上大学之后，参加国立中央大学的基督教团契，继续参加聚会，很喜欢唱诗歌、敬拜神及查经的聚会。后来神感动我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并且继续在团契中学习，接受许多属灵的造就，生命渐渐成熟，很喜欢传福音给同学。毕业以后，感谢主，我在国立中央大学上班，跟我的男朋友认识，他当时还不是基督徒，但我们两个人谈得很来，彼此都很喜欢对方。可是当我请教教会属灵长辈，他们都说圣经上说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他们鼓励我先跟他传福音，并且放在祷告中，看看神如何带领。我当时跟神祷告，如果他是神为我预备的另一半，求主让我有机会跟他传福音，求主给我一个印证，就是他必须要真实的信主受洗，我们才能订婚结婚。因此我们当时相聚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唱诗歌、读圣经、分享神在我身上的恩典。他当时因为刚刚失去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过世带给他很多的伤痛及打击，所以他对人生的意义及生命的价值重新思考。感谢主，他慢慢的向神敞开，愿意诚心的学习圣经，喜爱唱诗歌，参加聚会。感谢主，我跟他传福音，经过半年多之后，他的信心很坚定，终于决志信主。但是我们却遇到极大的困难，因为他的家人信一贯道，他的祖父是一贯道的点传师，类似基督教的牧师的职位，他们家人非常反对他跟我交往。他在家中是长子也是长孙，他的祖父甚至警告他，如果他信耶稣受洗就要把他赶出家门。当时我们觉得压力好大，我们的信心也变得很软弱，几乎要放弃。后来我们基隆教会属灵长辈为我们祷告，并且邀请我们一起去参加苗栗祷告山禁食祷告聚会。透过几天的禁食祷告聚会，神释放我们身上一切的捆绑及压力，我们心里的力量也刚强起来。感谢主，我的男朋友的信心更加坚定，而且终于不顾家人的反对，他决定在复活节受洗，由少旭牧师亲自为他施洗。感谢主，他信主最大的感恩是，他虽然以前失去了在地上的父亲，现在他却得到天上的父亲，就是上帝的大爱，他的心得到极大的安慰，并且非常的感恩。感谢主，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他们家人最后终于同意我们结婚。感谢主，我们在1984年的暑假在基隆教会举行隆重的结婚典礼，由少旭牧师证婚。感谢赞美主，荣耀归于神。感谢主，我先生本来就是计划出国深造，我们结婚之后，在1984年我就放弃了在国立中央大学的铁饭碗，跟随丈夫来美国吃苦奋斗。来了美国，人生地不熟，无依无靠，夫妻相依为命，这也让我们学习更多倚靠主的功课。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跪在床边一起祷告，学习凡事交托给上帝的功课。回顾在1984年的冬天，我要离开台湾来美国之前，实在很不放心我的母亲，于是我跟妈妈说，我想请我教会的牧师来帮他祷告，求上帝保护他。妈妈却一口拒绝，她说她信佛教就好。当时我好伤心哦，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我心爱的父母及哥哥姐姐们，来美国与先生相会，心中很想念父母，并且深深觉得父母辛苦抚养我长大，而我却又离开他们那么远， 我无法在父母身边照顾他们，我如何能够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呢？我们那个时候住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城，感谢主，我们跟几个爱主的弟兄姐妹们一起成立一个小小的查经班。感谢主，我先生信主之后也很热心服侍神。还记得那个时候，使者协会的同工们向苏文峰牧师、林国亮牧师及应城教会陈敏清牧师师母常常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如何带领查经班及如何传福音给慕道友。而查经班弟兄姐妹们也常彼此带导，他们常为我父母的得救祷告。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祷告，神启示我，即使我寄钱或买东西给父母，或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也无法真正回报他们。父母的恩情是永远无法回报得了的。而最重要的是，要带领他们信主受洗，灵命长进，拥有更丰硕的生命，一生荣耀主的。他们得救之后，将来在天堂，我们可以永远相聚，这就是最好的回报了。神很清楚地给我启示，使我对我父母灵魂有负担。于是，我们就花更多的时间为父母的得救祷告。后来，我们搬到阿拉巴马州的 Auburn University， 我先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我们也参加查经班的服事。感谢主，当时有一位很爱主的余姐姐很关心我们，并且我们每个礼拜一起祷告，我们特别的流泪为我的母亲得救祷告。我们连续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和我先生就在1987年的暑假回台湾探亲，同时神也感动我，邀请我妈妈跟我一起读圣经。我其实心里很害怕，担心我的妈妈会拒绝，担心他会说我改信耶稣却成为他的叛徒，我担心他会骂我是不孝顺的女儿。感谢赞美主，我的妈妈竟然没有骂我，她还愿意跟我一起读圣经上基要真理的课程，真是非常的感谢主。母亲并且告诉我，她前一阵子再去庙里头拜拜，并且拿了她一生的积蓄要奉献给那个庙，她跟庙公说可不可以把她的名字写在庙柱上，使他将来不用再轮回成为人，因为这辈子过得太辛苦了，他不想再轮回做人了。没想到当时庙公跟他说，老太太啊，连捐献的钱比你多呢，他们的名字都没有办法被刻在庙柱上，怎么可能轮到你呢？我的母亲非常的失望，她想她一生花了很多时间金钱在拜那些偶像，但那些偶像都没有办法保证他将来灵魂有个去处，不用再轮回做人。我的妈妈真的失望到底了。感谢主垂听祷告，当我的母亲对她一生所拜的偶像完全失望的时候，我有机会跟她传福音，这个时间是非常的重要。感谢神，我每天跟她一起读圣经，并且跟她复习前一天所读的圣经。非常惊讶的是，每天所读的圣经内容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我亲自感受到他的心已经完全预备好了，是何等的渴望认识上帝啊！感谢主，我的妈妈是很聪明的女性，但是她以前并没有机会读书，因为我的外公外婆重男轻女，把我的妈妈给别人当童养媳，我的母亲被她的婆婆严重的虐待，生活非常的困苦，所以他觉得他一生实在太辛苦了，若有下辈子他也不想再做人了。感谢赞美主，当我的母亲对他一生所拜的偶像感到失望的时候，刚好我从美国回台湾跟他传福音。感谢主，因着我们长期的为他流泪祷告，圣灵在我的母亲心里动了善功，成为好土，所以福音的种子播下去就能生根发芽。感谢主，他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跟我祷告，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并且愿意受洗归主名下。哇，这真是喜出望外，我就赶快跟教会联络。感谢赞美主，妈妈在基隆教会受洗的时候在教会做见证，她说她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寻找这位永生的真神，现在终于找到真神了，非常的高兴。她说以前她的亲生父亲不要她，曾经把她给人当童养媳， 但是他现在却得到创造宇宙天地的上帝成为他在天上的父亲，能够成为上帝的女儿是最有福气的。感谢主，当时少旭牧师听了我母亲的见证，非常的感动，特别为我母亲祷告祝福，然后帮她施洗。感谢赞美主，少牧师对我们家有极大的祝福。我最近收到基隆教会我的一个属灵的长辈陈水姐姐的 email， 她告诉我少旭老牧师今年100岁了，现在还传扬福音。少旭牧师在台湾除了成立基隆教会之外，还成立了10个分堂，而且他以前也常常到大陆从事宣教及培训同工的服事，实在令人非常的敬佩。这些属灵长辈像云彩一般围绕在我的周围，带给我一生美好的学习榜样。感谢赞美主，我的母亲信主受洗之后非常的喜乐，并且跟我说，我是我们家6个孩子里面最孝顺的孩子，因为我带领他认识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感谢赞美主，他不但没有骂我不孝，反而称赞我，这真是神给我最美好的礼物。但是当我的二哥知道我带领我的母亲信主受洗之后，他开始写信寄到美国来责备我。二哥以前是最疼爱我，而且是栽培我到大学毕业的大恩人，但现在却跟我反面成仇，我非常的痛苦，常常在主面前流泪祷告，兄妹成为仇人一般，令我很心痛。但我凡事都忍耐，绝对不跟他起冲突，并且我更多的为他的救恩祷告，求神感动他，希望有一天他能明白我的心意，甚至有一天他能够信主。我回美国之后常常为我的母亲祷告，也为其他的家人救恩代祷。我想留学生最怕的是三更半夜接到家人的电话。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台湾家人的电话，说我的母亲在医院要开刀，因为医生检查出来她有胃癌已经是末期，医生宣布最多只有6个月的生命，医生没有把握化疗对她会有任何的帮助。最后医生和我的家的长辈们决定，最重要的是要让他过个愉快的最后6个月的晚，不做任何的坏。我当时心里非常的难过，一直向神哭诉，恳求主医治我的母亲，并且请所有我认识的基督徒为我的母亲得医治祷告。感谢赞美主，我跟母亲凭信心迫切流泪祷告，及众圣徒的忠心代祷，蒙神垂听。就这样，他没有做任何的化疗，却一天一天的好起来，并且哥哥嫂嫂及家人都很细心照顾他，使他完全恢复健康。感谢主，我们的生命都在神手中，神对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带领，有的人生病了，神借着医生来治疗他们。而这次我的母亲生病，感谢主，神亲自医治他，这完全是神的主权，我们为此感谢神，非常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我的母亲一直活到89岁才自然过世。感谢赞美主，这10多年之间我的母亲的胃都没有问题，医生都说这真是神迹啊，我们亲自体会到神的恩典和医治，荣耀归于神。母亲好了以后常常去教会聚会，我每次从美国打长途电话回去给他，我的妈妈会唱诗歌给我听，他唱的台语诗歌都是在赞美主，让我好感动哦。我们在长途电话中常常一起祷告，这带给我极大的安慰及喜乐。感谢赞美主，他现在已在天上与上帝同在，享受永远的福乐，这是最有福气的事，也是令我最得安慰的事。我的父亲在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代接受过教育，他一生笃信台湾民间的宗教，并且研究哲学，笃信佛教，家中有佛堂，勉强全家要吃素，对孩子的家教非常的严格。我信主之后多次向他传福音， 他都不接受。我心里想，要跟爸爸传福音真的比登天还难啊。而在宜兰乡下，居民都是经常到庙里头烧香拜佛，父亲也常参与家乡庙宇所举办的各项活动。而当乡民来庙中拜拜，向神明偶像拜完以后会抽签，就需要有人解签。我的父亲很会解签，解得好准哦。他在我的老家宜兰乡下很受台湾乡民的敬重，而且他是好人好事的代表。有一年庙公退休了，他们找不到合适的人，就拜托我父亲担任代理庙公。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非常的紧张，我想父亲若担任庙公，天天在庙里头带人拜偶像，他的罪何其重啊，将来必定下地狱的。我劝他不要做代理庙公，却被家人责骂，所以我只好更多的为父亲祷告。父亲担任代理庙公一做就9年，人家不让他退下来，我的心非常的着急，但却无法说服他信主。感谢主，他做了9年之后终于推辞了代理庙公的工作。我就更迫切的为他祷告，并且常常写信跟他传福音，分享我们的见证及一些基督徒的见证给他，但他都不愿意改变他的信仰，所以我只好继续的为他守望祷告。过了很多年，在2001年的暑假，我们决定回台湾探亲。事先我跟上帝祷告，求上帝给我机会跟我的爸爸传福音，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86岁了，我担心他不知道还有几年的岁月呢。神就感动我事先准备一些孙悦弟兄制作的福音写真录影带及基要真理的课程。但是很奇怪的，当我下飞机的时候，我的爸爸并没有出现在机场。哥哥说爸爸生病了，现在在家里休息。我听了之后心里很着急，赶紧回去探望父亲，为他流泪祷告，求神医治他。神就感动我说，现在正是爸爸最需要上帝的爱与关怀的时候，上帝已经把福音的门向他敞开，神要用他的大爱来拥抱爸爸。这是传福音的时刻了，上帝的大爱要来拥抱我的爸爸。感谢主垂听我10多年来的祷告，他为我预备的最好的时机。因为我的爸爸生病了，他躺在床上休息，他这个时候最需要上帝的大爱来拯救他，医治他。当我跟他邀请一起看福音写真的录影带及一起读圣经纪要真理的时候，他没有拒绝。感谢主，我们就一起看福音写真的见证，他看了好几集都觉得很好，很受感动。之后我们就一起上纪要真理的课程，他也了解上帝很爱他，并且承认他是个罪人。我想也是，因为他不但拜偶像，而且引领很多人到庙里头拜偶像，他的确大大的得罪了上帝啊。而且感谢赞美主，当我们读完纪要真理课程之后，他决定要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个人救主，并且愿意受洗归主名下。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就赶快的联络教会牧者，帮他举行受洗典礼。犹记得受洗的当天，二哥问爸爸为什么要受洗啊？爸爸说，灵魂将来总要有一个去处。爸爸这句话有很深的含义，因为他一生研究宗教哲学，他深知他过去所拜的都是假神。他花了80几年的功夫在寻找这位创造宇宙天地的真神，现在终于找到了。二哥听了安静默想，没有再问任何问题，也没有刁难父亲。父亲信主受洗之后，到宜兰南洋长老教会聚会，吴恩启牧师非常的照顾他。当我回美国之后，吴牧师常常到宜兰乡下去探望我的父亲，关心老人家，他们也成为忘年之交的好朋友。这让我的父亲深深体会到从上帝来的大爱及关怀。父亲信主受洗之后，常常读圣经，并且还会抄写圣经，他的书法写得非常漂亮，我到现在都还有我父亲亲手抄写的圣经诗篇。每次我从美国打长途电话回去，都跟他一起祷告，非常的喜乐。感谢赞美主。我父亲受洗的时候是86岁，89岁的时候被主接回天家。在我父亲的追思礼拜聚会中，吴恩启牧师还特别亲自为我父亲拉小提琴，演奏奇异恩典的诗歌，送我父亲最后一程，非常感人。我的大姐夫信一贯道， 并且是一贯道的讲师，他的小女儿也跟他一样笃信一贯道。我以前跟他们传福音，他们都不愿意相信，并且每次我回台拜访他们，他的小女儿都会写厚厚的一叠信跟我辩论，劝我们要信一贯道，并且批评基督教。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也不想跟他辩论或伤感情，所以我们就只好默默的忍受，并且为他们祷告。直到有一次我回台湾探亲，突然发现我的大姐家出了事，我大姐生病很严重，家人及医生都对她完全放弃，而我的亲戚有人在医院上班，也没有办法帮助她。刚好我在那个时候回台湾，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非常难过着急，因为我的大姐以前很疼爱我照顾我，我都还来不及回报她，而今她已走到了绝路，就要死去了。于是我跪在地上撕裂心肠，流泪哀求神的怜悯，拯救我的大姐。就这样我祷告了两天之后，神感动我要去教会请牧师师母为我的大姐祷告。感谢主，他们祷告完以后，当场师母告诉我，他知道有一位从美国回来医术很高明的基督徒医生，要我带姐姐去看他。我当时觉得圣灵在引导我，我们就赶快带领我的姐姐去看这位医生。感谢神，神为我大姐预备这位医术高明的基督徒医生来医治她。哈利路亚，这真是太奇妙了，真是太奇妙了。过了几个月之后，我的大姐就慢慢的好起来了，吃的药物也渐渐的减少了，她整个人逐渐的恢复健康了。感谢主，我也跟我的大姐传福音，她也欢喜快乐的决志信主了。感谢赞美主，而且我在美国常常为我们全家的得救祷告。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代祷，终于有一年，大姐的小女儿笃信一贯道的那个决定来美国 Ohio 州读硕士。冬天天气非常寒冷，我开始有机会关心她，鼓励她去查经班聚会。感谢主，他听进去了，而且不再跟我辩论了。他跟他的室友一起去参加基督教团契的聚会。更奇妙的事情是，他在 Ohio 遇到戴里约牧师师母。非常感谢戴牧师师母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关心照顾他，跟他传福音，带领他信主受洗，并且帮助他灵命长进，生命更加成熟，爱主。我的外甥女信主之后非常的爱主，热心参与服事，后来荣获硕士之后回台湾继续爱主服事神，并且神给她感动，她希望将来能够嫁给牧师全时间服事。她经过好几年的祷告与等候，我也为她祷告。感谢赞美主，神真的为他预备一个非常爱主的牧师。结婚之后，他们夫妻两人很热心的传扬福音，火热爱主服侍神。哇，神所做的超乎我所求所想的，我从来没有想过以前笃信一贯道常常跟我辩论的外甥女信耶稣之后会嫁给牧师，两人都全时间火热爱神服侍神。这在我的家族当中真是一大神迹啊，而且这是从神来的极大恩典恩宠及祝福。感谢主，后来他的哥哥及姐姐也都信主了。感谢主，后来我的大姐夫就是原来是一贯道的讲师，他也信主受洗了，而且跟他的女儿一起到基督教会聚会。哈利路亚，赞美主。我在美国常常为台湾家人灵魂得救祷告，逢年过节一定打电话回去跟他们问好，保持良好的关系。感谢主，后来我完成博士学位之后，就比较有时间回台湾探亲，到各县市去拜访他们。每一次回台湾，我都跟神祷告，让我有机会去拜访他们，送礼物给他们，关心他们，跟他们一起祷告，并且传福音给他们。但是他们受到传统宗教影响及束缚很深，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流泪祷告，终于蒙神怜悯，圣灵带领他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得蒙救赎。感谢神，后来我个别的跟二姐、三姐及大哥读圣经，传福音给他们。感谢主，他们也都信主受洗了。 我的二哥在家族当中很有地位，他的学识好，成就高，很有自信，所以每次我跟他传福音，他都没兴趣。以前的二哥很疼爱我，而且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二哥供应我一切的费用，直到大学，我很感恩，想回报他。但是后来我带领母亲信主之后，他很生气，常常的逼迫我。感谢主，我没有因为他以前曾跟我敌对就仇恨他，反而我更加迫切的在神面前为他灵魂得救祷告。多年来每个礼拜固定一定为他祷告，但他功成名就又十分富有，似乎什么都不缺，我不知道如何回报他的恩情。我祷告之后，神告诉我他唯一的缺乏就是上帝的救恩，于是我常常为他流泪祷告。平常我也会用赖传一些基督徒得救的见证，像 Good TV 真情部落格上面的见证让他看。但是当我每次要亲自跟他传福音的时候都碰钉子，甚至他会取笑我，羞辱我，他说他笃信禅宗佛学，并且要将他所信的那一套传给我。他甚至劝我不要执迷不悟，自欺欺人。他说世上并没有什么神啊，凡是靠自己，神哪会帮助你啊，你都是自己假想的。他叫我不要去依靠他所谓的虚无缥缈的神，不要再迷信了。但我绝对不跟他起冲突，仍然持续关心问候他，而我已尽力的跟他传福音了，但他总是不信。于是我只好跪在地上更迫切的为他祷告，流泪呼求神的介入，让他能谦卑寻求神，求神开启他的心窍，让他能够认识永生的真实。结果2020年的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说他很忧郁，觉得人生忙忙碌碌，到头来是一场空，很没有意义，甚至有想要轻生的念头。我听得非常的惊讶，二哥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我非常担心他，赶快跟他一起祷告，求神帮助他，圣灵必提醒我，时候到了，如今就是带领他信主的时候了，因为他实在需要上帝的爱及关怀。我再度把福音的内容清楚地讲解给他听，感谢主，他都能够清楚明白，因为长期以来，我常关心他，并且跟他分享很多基督徒的见证，他也能够体会并了解上帝对他的爱。谈到人的罪的时候，我花很多的时间跟他解释，并且跟他说，在神眼中，大罪、小罪都算罪。感谢主，他承认他是罪人，并且愿意打开他的心，接受主耶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跟着我一起做洁净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更奇妙的是，我二哥跟我道歉，说以前我跟他传福音，他常让我下不了台，请我原谅他。而且他主动的愿意到附近的教会聚会，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他说他非常喜欢祷告。后来他也告诉我，他体会到上帝真实存在，他垂听他的祷告，神垂听他的祷告，神亲自帮助他。他的心情好起来了，生活也得到力量了，真实感受到上帝在带领他，帮助他。感谢主，这真是神极大的恩典临到我的二哥。更感谢主的是，我二哥决定要受洗归主名下，在2021年3月22日，由我的外甥女的先生邵德基牧师为他亲自施洗，这也令我很感动，非常感谢主的恩典。我相信因着我二哥的信主得救，他的全家将来必大大的蒙上帝的祝福。感谢主垂听我的祷告，30多年来以膝盖和眼泪默默地服侍我的家人，神帮助我，带领我的父母及我的所有的哥哥姐姐们信主受洗，这是神给我最好的礼物。而且更感谢神，他还拣选我的外甥女夫妇成为牧师师母，全时间服侍神，这真是神极大的恩宠及祝福啊。而我的先生当初从一贯道的家庭背景转向神，信主受洗之后热心服侍神，现在也是我们教会长执会的主席。感谢主的带领与恩典，而且感谢主，我的大儿子及媳妇也都信主受洗了， 也都很爱主，而我的小儿子也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都为我今天的见证祷告。大儿子刚刚开始聚会之前还 text 给我，寄 message 给我说，妈妈我为你祷告，我心里好感动哦，感谢主拣选我们全家，这些都是主的恩典，将一切荣耀归于神。感谢主，30多年来跟家人传福音，虽然遇到很多的困难，但靠着神终于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最后有几个小小的提醒和爱心的叮咛，跟家人传福音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对灵魂有负担，对家人有爱，有报恩之心，要跟家人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要忍耐，有愿意为主受苦的心，要付代价，持续的祷告，永不灰心，永远不要放弃，与神同工，与神同行，顺从圣灵的带领，随时预备传福音，尤其是当家人有需要的时候，这正是他们最需要上帝的爱和关怀的时候，也正是神开启福音的门，我们要马上摆上自己，成为传福音的器皿，成为神迹的器皿。圣经使徒行传16章中，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一人得救，一家必得救。圣经以斯帖记4章中勉励我们，焉知你得了这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诗篇第126篇第5节中说，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呼召如此崇高，种子何等渺小，定睛标杆直跑，必见神的荣耀。我们与神同工同行，耶和华必为我们成就大事，拯救我们的家人。现在我们一起再来聆听这首一粒麦子的诗歌，敞开你的心在神面前敬拜他，并且留心听神借着这首诗歌向你说的话，以及圣灵给你的感动。最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祷告之前，我想请问你，你今天听了这些见证之后，圣灵是否有向你说话？神现在要问你，如果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们还健在，你是否很希望他们信主受洗，灵命长进，拥有更丰硕的生命， 爱主服侍神，一生荣耀主的名，并且将来跟你一起在天堂相聚，永享福乐。如果你的父母兄弟姐妹们都信主了，你是否愿意把福音亲戚朋友？你愿不愿意常常的为他们的救恩迫切祷告？我们现在自己在心里头跟神回应，神会给我们恩典来帮助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虽然软弱，但主你是刚强的主。虽然环境有些困难，但在主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全心依靠你就必得胜。我们愿意与主同工，将福音传给我们的家人及亲戚朋友，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机会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和使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Amen。 感谢神，感谢张姐淑慧姊妹这么精彩的绘声绘色充满丰富情感的讲述，您把我们带入您三十几年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经历中，我仿佛在听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片。我的焦急担忧和喜乐也随着您声描述跌宕起伏。感谢神，他给您不仅有传福音的恩赐，而且有这么样表演的恩赐。我相信如果给您这个机会，您一定可以把这个表演的非常的棒，真的太精彩了。再次谢谢您。
谢谢。
现在容我介绍一下我们下一周访谈的嘉宾，他是黎光导演，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平台，欢迎大家再来听故事。如果朋友想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大家庭，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我们会邀请您进入微信群组。另外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所有小人物大故事过去的访谈录影您都可以在 YouTube 的频道上观赏。请您观赏之后记得给我们一个鼓励的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在国内的家人和朋友们，我们也为您提供了网页网址，请您记下屏幕上的这个网址，就可以看到每期的嘉宾的故事。让我们成为一家人，听故事得建造，思想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恩典。最后我要邀请傅斯弟兄来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耶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真神，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实在感谢你动了极大的善功在我们的张谢淑慧姐妹生命当中，在她的家庭当中，在他的老母亲当中，在他的父亲当中，我们看见圣经所说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我们感谢你啊，这样的恩典临到这个家庭，是因为我们看见张教授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她不是把物质，不是把这个地上的一些祝福带给父母，他最重要的是把父母的灵魂带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让他们认识你，让他们灵命也可以长进，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属灵的孝心。我们求你特别的纪念这份孝心，也让这样的一个孝心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榜样和一个见证，如同云彩回绕在我们身边。我们看见这样的征战不是靠着我们与属血气的征战，因为透过张教授，我们也看见这背后的征战乃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无论是一贯道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民间信仰，最终它带给家人的不是平安，不是喜乐， 乃是虚空的虚空，乃是他们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乃是他们来到不得不来到一个点，他们的疾病，他们的忧郁症，直到张教授有机会可以将主耶稣，将救恩可以分享给他们，使他们都能够归到你的名下，这是你何等大的恩典。为着你在这个张教授的母亲身上医治他这个胃癌的晚期，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这是绝对是神的恩典，是神你自主权的彰显，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但是我们无论这个病得不得救，身体得不得医治，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要归回到我们的主那里去，因为尘土归于尘土，灵要归回造灵的上帝。主，我们今天是我们要在你的羔羊的生命册上有份，我们要迫切的这个为我们的家人来代祷。我们看见这个张教授的一个见证很核心的，就是他把灵魂的负担放在他的祷告中，放在他的祭坛当中，常常的流泪为家人祷告。这个流泪背后不是简单的一个亲情，这个流泪背后已经进入灵里面的一种感同身受。哦，主，这样的一种传福音，哦，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求你把对家人福音的负担，灵魂的负担，放置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使我们也可以与我们的家人在生命的这个底层当中可以有这样的共振，与他们同喜同乐，同悲同苦。求神你亲自的祝福，让我们能够带出道成肉身的这样的耶稣基督的爱。你祝福我们在线的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坚信一点，我们一人得救，全家必定蒙福。只要我们持守在这个真葡萄树当中，你必定会施展你的大能大力，拯救我们的家人，破除一切罪和死亡的拦阻，使他们从敌国能够归回，归到你光明之子、圣子、爱子的耶稣基督的国度当中。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所有散去的脚步，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所求，阿门。
Amen.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